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今天开始，我们来看雅歌啊，就是我们晨更当中，我们来开始读雅歌。那在读雅歌之前哈，我先跟大家谈一些其实雅歌对我们华人来说哈，对一个比较保守的民族来说，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哈，不是那么容易。这不是容易有几个方面的哈。第一个是我们传统啊，传统的礼教，传统礼教真的让我们对于男人女人哈，男性女性之间的交往，我们比较内敛一点点哈，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去表达哈，男人女人之间的交往啊，尤其是在感情哈，甚至性方面的交往哈，对我们来讲这个都比较不容易，就是能够正面的好好谈的哈。你光是听我现在讲话的语气，你就知道哈，这真的对我们来讲不容易，不太容易跨过那个文化的一个界限。你想想看，在基督教的文明当中，他们对于两性的关系，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那个感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啊，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神所创造的哈。那么纵使有些顾忌还是什么，圣经都讲得很清楚。那在我们整个这么传承这么久哈，这么久的那个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的对两性哈之间的交往，我们是十分保守哈，这是第一个。所以有时候谈真的不太容易哈。那第二件要让我们谈也不太容易，就是说因为在雅歌当中会谈到比较私密的哈，就是描写女性的身体的哈。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们就觉得蛮震撼的，因为在我们一般的书籍里面，我们不会这么赤裸裸去描写一个女性的身体哈。当然，他的描写女性身体也是点到为止啦，他也不会是去深刻描写，但是那样的描写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不太容易哈。而且甚至我们要从我们嘴巴里面读出来，这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在谈雅歌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深入哈。第三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我们也不晓得，好像不太容易讲出来。就是说，我们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其实释经学的书籍都讲得很清楚，当神说神认识我们，这个认识说实在话，那就是指着那个性方面的认识哈。所以当神认识我们的时候，他是整个完全彻底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嘛哈，尤其是你经过的婚姻，你知道说最亲密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毫无拦阻的关系，就是在性方面的关系嘛，就是两性的关系。当然也不是只是性行为啦哈，就是那个性生活方面的那个关系是最密切最赤诚的一种关系哈。那圣经里面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么密切，可是我们就好像不太容易谈开来。但其实你理所当然，你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如此嘛，就是这么完全是赤裸敞开哈。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是毫无拦阻的哈，我们毫无拦阻，完全是没有这种衣服的阻隔哈。他也十分知道我们，当然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还是一样有我们传统礼教的观念，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私密性哈。可是当你面对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神没有在神当中，在神跟神之间，在我们跟神之间没有这么样的一个隔阂哈，我们真是完全赤裸敞开的。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这真是十分亲密啊。就我自己来讲，我说实在话，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亲密，因为24小时神跟我在一起啊，无时无刻神跟我在一起啊，从里到外神跟我在一起啊。我们不必说，但是实际上就是那个样子啊，就是那种非常直接哈，非常直接的一个认识啊。那另外一件事情，在雅歌里面有一件事情对弟兄啊，尤其是男人来讲比较不容易，就是说在雅歌当中哈，他描写神在两性当中， 他用男方哈，用男人来描写神，用女人来描写相信神的人哈，就是基督徒。这个对姐妹们比较容易啦，为什么？因为姐妹们本来就是属于被爱的嘛，对不对？姐妹本来就属于被爱的，所以这个比较不容易，比较容易。但是对弟兄来讲的话，你说我们相信神，我们跟随人，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是神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新娘，我们是新妇哈。这个对我们来讲，坦白说，有一种心理障碍不太容易跨越哈。当然这个也是要慢慢调整啊，也是慢慢调整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面对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多少时候也是被保护的哈，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保护啊。其实当我讲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也是我自己在不断不断的调整啊，不断不断调整。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哈，就谈到说为什么我们对雅各，我们真的是不太容易去完全的去掌握他，去了解他。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看雅各的背景。那雅各是很特别，非常非常特别。他本身就是一首诗歌，然后这首诗歌在描写一些事情。我就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主要的内容的骨干哈，就是描写到一位少女啊，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当她在家里面的时候，她因为家庭的关系哈，本来他跟他的母亲哈，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面。那后来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也就是说这位父亲、这位丈夫啊，因为事情发生的关系，所以就留下了这个母亲跟他的女儿哈，苏拉密的女儿哈，就留下这样的女儿。然后当然他还有兄弟啦。那么这些兄弟就是欺负这个女儿。好，那当兄弟在欺负女儿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位牧人和有一位牧羊人，他就来了。那他来以后跟这位苏拉密女就产生很密切的关系哈，产生爱情。那产生爱情以后，在这当中他们之间的情爱哈，他们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欢悦哈，就是对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可是有一天这位牧羊人哈，这位青年忽然间就离开了。离开后这位少女哈，这位苏拉密的女孩，她就朝朝暮暮去思慕这位她心爱的牧羊人哈，这位青年。然后她不断不断的去朝朝暮暮去思念哈，甚至也就是说他因爱成病哈，闽南话就丢丢胸西边了哈，就是通常我们讲说你得了相思病没药医了哈，这个非常有意思哈，他得了相思病，他想念他的这位男人哈，这位牧人哈，那非常的想念。然后有一天这位牧人哈回来了。要接这位女子哈，要与她成亲。可是没有想到哈，当这女子来迎接她的这位情郎的时候，这位新郎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位新郎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位牧羊人，而是一位君王哈。好，无论如何到最后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就是。这谱成了爱曲，让爱曲成熟，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哈。那最主要是谈这样一个故事哈，这个诗歌最主要是描写这个。那你如果你了解这个，你就可以看见这诗歌所描述的哈。那当你在看雅各的时候，我再一次提醒，它是诗歌哈，它是诗歌，所以它在诗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哈，很多很多的那些隐喻哈，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是你最主要，因为既然它是雅歌嘛，既然它是一首情歌，那你最主要就是去感受到它里面所表达的爱情。那这样的爱情哈，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亲密那种爱哈。我说实在话，我们跟神之间的爱哈，你说兄弟之爱哈，谈的爱，我们谈一个兄弟之爱，或是所谓的。亲情之间的爱， 但是最密切的爱还是那种男与女之间的情爱，那是最密切的。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从当中一方面去体会，一方面去欣赏他这样的描述的一个那种词句的那种甜美哈。好，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哈，其实是歌中之歌了哈，是歌中之歌，没有说什么歌中的雅歌了。雅歌是后来翻译的时候翻成雅歌的哈，因为光是写歌中之歌好像不太容易表达哈，所以就写成雅歌。好，开始了哈，开始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哈。我们看的时候真的是爱情，男女之间爱情胜过纯酒哈。好，甚至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就是那种亲吻哈，就是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哈。那个爱情是比酒更美的，比酒更香醇哈。他你的膏油馨香哈，就是你的香膏哈馨香，然后你的名字对我来讲，你的名字倒出来哈，就你的名字一听到你的名字，就是觉得像是倒出来的香膏一样哦，因为光是听到你的名字就觉得很芬芳哈，你的名字是如此的芬芳哈，你的名字光是听到你的名字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心情的那种震动，那种激动哈。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就是少女们哈，少女们听到你的名字就喜欢你哈，这个是在歌颂哈，歌颂他的新郎哈。然后第四节，愿你吸引我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哈，只要王点一个头哈，我们就愿意去跟随他哈。王带我进了内室，其实就是进了最亲密的房间里面哈，在那边享受那种爱情哈，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哈。就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爱，那个爱是真的没有办法，世间没有其他的可以比拟了。所以到最后为什么用爱情来描写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描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除了这样的爱以外哈，我们根本很难找到别的爱能够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真的不容易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体会这样的爱哈。好，这边也可能谈一个非常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因为你是这么值得爱的。好，第五节是又转到另外一个语气，他描写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表示这位女子她本身不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那贵族之家的女子，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啊，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个两个描写很特别。第一个是如同基达的帐篷，基达帐篷是描写在阿拉伯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在沙漠当中，他们所支的帐篷。我查考了一下，他们所支的帐篷哈，叫做用黑色的山羊毛所支的帐篷，那是又粗又黑的哈，是属于沙漠游牧民族他们盖的帐篷。但是一方面说我是黑的，但是我却是秀美，为什么呢？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幔子跟基达的帐篷不一样，所罗门的幔子是用那个细的羊毛织的，是非常非常美的，非常美美的那个羊毛幔子。所以我的表面是基达的帐篷又黑，但是我里面是秀美的，他要讲这样的事情。然后这边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我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里面他谈的很有意思哈，他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我外表，因为我的外表，因为我在牧羊嘛哈，我在很辛苦的牧羊啊，所以我的外表被晒黑了，你不要因为我的外表而轻看了我啊，不要因为我外表轻看了我。当然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做另外解释啊。对了，我有一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讲哈，因为解释圣经，我们最主要还是用它的背景来解释了哈，用它的适当的社会文化的背景，还有原文的意义来解释。我比较不赞成那所谓的那个灵异解经哈， 淋浴解禁坦白说我不是那么赞成，为什么？因为淋浴解禁的话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解释哈，像光是那个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就谈到那个彼得打鱼哈，打了153条，淋浴解禁就光是153条就可以解释很多了哈。有的人解释就是说从一哈一加到153然后等于多少的哈，啊有一种说法是153加起来等于9是代表着人类的不完全的数目，因为神的数目完全是7，人的数目完全是10，那么1加5加3等于9，所以这个代表是不完全的数字。我自己不是属于灵异解禁那一派了，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你有适当的背景，然后你解释那个适当的背景。例如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哈。我虽然黑，你如果从灵异解禁来讲，你可以讲很多，就是说我的生命是乌黑的，我的生命是败坏的。我是觉得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觉得就是稍微就有点差强人意了哈。这边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可能是因为我遭遇到一些困难哈，让我的外表可能是不是那么好看哈，但是我的内心却是秀美了哈。所以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那在这里面也是谈到我前面解释的，前面解释这个故事就是描写就是说在一个家庭里面哈，苏拉密女子哈，她跟她的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父亲离开或是去世了，结果呢他的兄弟就轻看他哈，甚至压榨他，结果变成这苏拉密女哈，苏拉密女她就在这情况当中，她就在那边成为一个 Cinderella 哈，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做苦工哈，然后就说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就看守他们的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这个你从一种比较意义的解释啊，这个葡萄园可以只是说他自己的生命啊，他自己的身体他们使我去照顾别人，可是我自己我就没有照顾到我自己的啊，所以因为我没有照顾到我自己，所以我的形象不是那么美好，所以请你不要轻看我。好，第七节就是描写说他的爱人哈，他遇到这个爱人，这个牧羊人爱人，他爱这个人，所以他就心里面一天到晚就是要寻找这个人哈。所以你看看，我心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赏物，在何处使羊躺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这个蒙着脸的人就是在那当时的背景当中，就是一个女人她通常就是蒙着脸哈，蒙着脸不让人家，尤其是未出嫁女人，她会蒙着脸，蒙着脸不让人家看到她。为什么呢？因为她为什么要出来走，她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就是出来，因为她要找她心爱的那个人哈。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告诉我嘛，你告诉我说你在哪里嘛，不要让我寻找，不要让我在那边到处跑来跑去哈，让我知道你就在哪里嘛，不要让我这样一个蒙着脸，然后这样子跑去看，然后就跑去看，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女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哈。所以在这边也是要最主要是描写说这个女人哈，这位少女哈，这位应该说不是女人，是女郎哈。这位女郎她在想，她思慕她的爱人的时候，她在寻找爱人的时候，她那种心情哈。好，然后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这里面很有意思，就是她前面是讲的这个女郎哈，她站在她自己的立场，她寻找她的男人哈。第八节，你这女人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找不到我很简单啊，你就跟随着羊群的脚中去，因为我在牧羊啊，你若不知道，你出去跟踪羊群的足迹你这女人中最美丽的女人中的女人，女人中的佳丽。而且他特别吩咐，你就靠近牧人的帐篷， 牧放你的小羊，意思就是说你要牧放你的小羊，因为那小羊还软弱嘛，所以对不对，你就靠近牧人的帐篷去牧放你的小羊，你不必独自，就是你在牧人的帐篷当中，你就是靠着他们，你依赖他们来牧放你的小羊。然后第九节也是很特别，第九节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描写哈，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啊，镶上银钉。我在这边我也是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诗歌的描述当中哈，也非常含蓄的啊，非常非常含蓄。然后当他看到一个女子在结着发辫的时候，他会去找，然后他看到那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法老车上骏马，因为通常法老的骏马那个马也会一样哈，也会一样会把那个马的那马鬃哈，也是会把它编哈，然后编好以后，然后会套上那个华丽的珠串哈，然后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个是当时他们对骏马哈，他们会做这样的处理，他们会把那个一匹马打扮得漂漂亮亮哈，把那个马鬃然后打辫子等等各方面的。他看到那时候就想到，哎呀，我这位女郎，她的身上、她的发、她头发的装扮也是这样，是非常非常美的时候哈。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哈。然后这时候又转到这位女郎啊，这位女郎她谈到说她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然后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哈。我把我的良人哈，就像是仿佛是一个香膏哈，香膏一样，我放在我的胸怀里面哈。然后呢，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非常美的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哈。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哈。然后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哈，那彼此之间的对唱哈，这真的是情情爱爱哈，真是恩恩爱爱哈。好，那最后一节，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床子哈，到最后他们就是建筑自己的爱巢，那这爱巢以香柏树为房屋栋梁，非常非常坚固哈。然后以松树为他们的屋顶，那个床子就是那个一只一只的屋顶，要成为他们的屋顶。所以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谈的一方面是谈到男女之间的情爱，一方面也是谈到，我相信所罗门一方面在这边也谈到说他跟神之间的情爱。我自己常觉得，我真的常觉得，就是说那所罗门当他在思想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他同样的也想到，就是说除了这个世间的情爱以外，真的没有别的爱能够来描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另外我也想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苏拉密女子，苏拉密哈，苏拉密这个名称苏拉密这个名称是以法莲一个支派的名称哈。然后苏拉密圣经的学者苏拉密他们说，苏拉密这个名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化的名字，这个我们就能够了解哈，因为有些名字是在男性的时候是所罗门比较刚硬，然后女性的是苏拉密哈，但是他们的整个结构是差不多类似的哈，所以苏拉密也可能隐喻着哈，隐喻着所罗门他知道在神面前他是蒙爱的哈，所以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哈，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认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亲密的哈。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交托给神，而且说实在话，你可以把生命中的各样的事情啊，甚至你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你可以告诉神，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无遮掩的，是全然赤露敞开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了，不是雅各书了，雅各第二章，所罗门的歌中之歌雅各雅各大家知道他就是情歌，他就是情歌。那他在这情歌当中他描写是神跟人之间的爱情哈。 我说过，其实神跟人之间的爱情，那是一种来描述神跟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哈。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找到最亲密的关系，除了爱情以外，我们真的没有别的关系可以来比较那个所谓的最亲密关系哈。的确，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确有所谓的父爱，有的朋友之爱，但是最亲密就是那种密切，非常非常密切之爱哈。其实这样的爱对我们来讲是，有时候说实在话不太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体会那种所谓的亲密之爱哈，我们的过去影响我们太大哈，我们过去影响我们太大。出自于原生的家庭，所以可能父母之间的关系，或是父母亲对待我们的关系哈，会影响我们跟另外一半之间的那亲密关系哈。所以我们的亲密关系，说实在话，有时候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那种亲密关系也不是那么正确啊。那当我们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调整哈。调整到亲密关系，尤其是雅各，他是说实在话，他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就是基督教文化、圣经文化的一个神跟人的关系。可是我们从传统礼教啊，从我们自己的观念里面，我们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说要达到这么亲密，因为就看我们对神的形象啊。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父亲哈。你说你在他面前你要活出那种亲爱的那个样式哈，大概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就真的有很亲爱。那我们想象在雅各所表达的那种男跟女之间的亲爱关系，你可以说是那种完全是情窦初开，然后对着爱他是所谓的那种全然的摆上啊，全然的摆上，然后全然的享受那份爱，也全然的就释出那份爱啊。我是觉得这样的体会比较容易了哈。那个不是说老夫老妻到最后那种所谓的那个像是朋友，像是客人呢、像是又像是夫妻，又像是什么什么的爱情哈。好，我们来看看雅各第二章哈，雅各第二章。这边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哈，是谷中的百合花，那这里我们看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哇，好珍贵哈，又是百合花，又是玫瑰花。其实他这里所描写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哈。为什么说平凡？因为我们看百合花，你可能印象中比较多是在花店里面看到百合花。可是你如果到了台湾的高山哈，一些山上，你放眼一看，尤其是这百合花季的时候，你会看到满山遍野都是百合花啊。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就表示说我是很普通的啦哈，我是很普通的。我的家偶在女人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里就是一个描写说，我的家偶在女人中哈，好像就是荆棘当中所长出来的百合花。你可以从一个比较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家偶在女人当中，好像是在百般的试炼困苦当中所长出来一朵百合花哈。他是在描写他的女子的哈。然后我们看到后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哈，我的良人，我觉得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和合本的翻译当然它是用良人啊、佳偶啊，它是属于100多年前的一个文化，所以它描写到我的情人，他比较不会直接说我的情人哈，或者我的爱人，他说我的良人哈，这个我的良人是非常古典的描写哈。我的良人哈在男子中，如同葡萄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这个他的印象，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哈。意思你看啊，他自己形容他自己是撒伦玫瑰，是很普通的谷中百合花，很普通的。可是当他描写到他的爱人哈，那个男人的时候，他说他是葡萄树，这苹果树长在树林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非常珍贵的一棵树哈， 然后我在他的树荫之下哈，我享受他的荫庇哈，我尝他的那个果子滋味，真是甘甜哈。然后他带我进入宴席所，以爱为旗啊，在我以上哈，就他带我进入。在他家里面哈，他带我进入他家里面哈，在享受那个很甜美的一个盛宴，爱情的飨宴哈，然后用爱哈当成一个遮盖啊，在我以上，就是用爱来缠裹我哈。第五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哈，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失爱成冰，因为我想到我的男人啊，我想到我的良人，我就是那种想啊，就想得不得了啊。这个我相信谈情说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嘛，对不对？就像那一首黄国伦写的那个叫什么我愿意哈，我愿意就是谈到说，就是说我就是这么的想爱，这么想念，然后想象就好像心里面就是有一个缺口哈，一直缺口，就是一直想看他，一直想跟他在一起哈。这个是很有意思哈，这是失爱成病，这相思病哈，相思病是一个不有医啦哈，就是你找不到什么药来医治相思病，你除了跟那个你爱的对象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哈。然后第六节是一个非常有画面的描写，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哈，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哈，你可以想象的画面就是一个少女在他的爱人的拥抱之下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画面，这个也可以描写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神他就是这样的怀抱我们，拥抱我们。这个谈到这边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就像我在第一章所说的，对姐妹们这个比较容易体会哈。那对我们这些大男人来讲哈，我们想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哈是这样的关系，有时候真的有点尴尬哈。无论如何，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体会认识这样的爱哈。第七节，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指着你羚羊或田野的母鹿祝福你们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哈。啊，这个很有意思，这句话是在啊，可以说是经典啊，是经典哈。而且这个不要等他自己情愿，这里面他的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哈。这个可以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哈。就是说神跟我们之间的爱哈，他不会勉强我们，而是我们要自己情愿啊。人跟人之间爱也是一样，不是去勉强，而是他自己情愿哈。这个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说我命令你要去爱谁哈，而是说我自己情愿。所以这里面是谈到，就是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只是羚羊或田野母鹿哈，嘱咐你们哈。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意思他的意思也是说，羚羊田野母鹿，你们安静，不要吵醒他，等他自己醒来，等他自己愿意。其实神对我们之间的爱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说实在话，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话，有时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是除非神的灵感动你哈，除非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激动你，真的有时候要叫你去读圣经啊，叫你说我没有读圣经我就活不下去啊，这个不容易，因为你对神的爱哈，神也是要看你自己情愿来主动的自发的来爱他哦，他不会强迫你去爱他的哈。然后第八节很特别，第八节我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有画面的。听啊，是我良人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哈。你看，一方面叫我的女子你安静，另外一方面，这个女子她心里面多么的可想，多么可想她的情人哈，她的良人，所以她常常就仿佛听到她的良人就是这样来快速的找她的。穿山越岭，经过各样的困难啊，长途跋涉奔波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当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你看看这第九节的描写，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小鹿哈。也就是说，他就是这么这么 这么带着丰富的爱意，他站在我们墙壁后往窗户里观看，从窗棂里往里窥探。也就是说，我的良人他爱慕我，他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是还没进到门前，他还没进到门家里面，他就先从窗户里面去看我有没有在里面，那种思慕之心哈，就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充分表达出来了。然后呢，他看到了以后，他说：“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哈，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那就是我的情人啊，我的爱人啊，哈，我的爱人，来吧，我们一起走吧。”然后后面就是一个非常诗歌的描述哈，因为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哈，也就是说寒冬已经过去了哈，现在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哈，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斑鸠的声音就是在斑鸠在求偶所发出的声音哈，就是春天都到了，春暖花开了，这么好的季节，正是享受我们之间爱情的一个季节哈。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也开花放香了哈。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哈。他就这么的爱他的爱他的情人哈，爱他的爱人哈，他邀请他的爱人说：“我们一起去吧，我们去享受这美好的风光哈。”你看，葡萄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也就是说各样的事情已经开始开花结果了哈。那我们这也是属于我们啊春天的季节，爱情的季节，走吧，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爱情。第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哈。这非常非常美描述啊，他是描述说他在寻找他的爱人哈，然后他就处处去知道他的爱人在哪里哈，在陡岩的隐秘处，磐石穴中，他去寻找，找到了又听到他的声音以后，他就非常非常欢喜快乐哈。十五节很特别，十五节非常非常特别哈，他说什么呢？十五节说，要给我们请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啊。这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啊，这非常特别的描述啊。我们在谈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谈到婚姻的时候，我们常提到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看看，随时随地的检视，在我们的葡萄园里面有没有那个小狐狸跑进来了。小狐狸看起来是小小的，好像看起来不成伤害，但是这个小狐狸会伤害到这个葡萄园，会毁坏这个葡萄园，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正准备要结果了，这时候你要去找到，你要注意那个小狐狸啊。这里是谈到就是说在男女之间关系的时候发展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有一些小因素啊，一些小事情的小拦阻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哈。然后他用小狐狸啊，他不是描写说虎豹豺狼啊，我们看得见的危险，而是小狐狸一个看不见的危险，你要把那个小狐狸抓出来。这很多时候是指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哈。而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在男女交往当中哈，小狐狸哈，你可以影射成可能是另外一个引诱你的因素哈。那我们要注意到说啊，在这当中有没有另外一些引诱我们的因素，或是我们自己，或是别人哈，引诱我们，让我们对这个爱情我们大打折扣哈啊，这是破坏我们的爱情，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哈。第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哈，所以这里面又谈到就是说我跟我的男人哈，我跟我爱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哈，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哈。我自己觉得说这些话都非常非常的直白啊，我相信今天男男女女，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今天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男人跟女人，你本来你的关系就是这样子，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他在百 百合花中目放泉一样，也是描写他在诸多美好的光景当中，他在工作，他在服侍。第十七节，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起的时候，你要回来，你要回来，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啊。我这边特别谈到比特山哈，十七节的翻译说，我的良人呢，等到天起凉风，日影消失的时候，你要归来啊，你要回来，好像崎岖哈，好像崎岖山上的羚羊或者小鹿要回来哈。比特山它的意思就是崎岖的山上哈啊，你要离开那些危险，你要离开那些地方，你要回到我的怀中哈，回到我这边来哈。所以在雅各第二章里面，他就很真实的描写到神跟人之间的那种情爱哈。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再一次学习，爱情它是一个所谓的等他情愿的。那我们对爱的态度，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也是穿山越岭而来的。我们更要注意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一些微小的因素会破坏，甚至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婚姻当中，我们自己的感情生活当中，我们同样的第一个要等他情愿，第二个我们带着一个热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那些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感情的一些小事情。有时候觉得这些小事情好像我们看不在眼里，可是这些小事情就真的会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随时随地留意，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会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破坏我们跟我们的爱人之间的一个那些小狐狸的关系。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看的是雅各，雅各 第三章，谈到雅各，我昨天已经谈过，就是说看雅各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就是一个情歌，这是就是一个情诗，它就是诗歌，那我们在看诗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几个特色，因为我们当看待诗歌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美，它的美，那它美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就是它美在它的感情，它表达的感情，非常的充沛，非常充沛。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感情。第二个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它所描写的意境啊，它所描写意境，那意境也是诗歌的美。第三个当然是谈到押韵，押韵的话对我们来讲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圣经是翻译过来，从，古老的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或是从希腊文翻译成中文。那当然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你说短短诗歌你可以顾到那个韵，但是在像雅歌这样的话其实不太容易找到那个韵的，好，无论如何我们来看，但是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然有些有那种所谓的灵异解经，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但是其实有很多你必须要看它的字义还有它的背景。那看到的背景的时候，坦白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知道那个背景，那在这时候我们所需要了解就是它的现象，它的整个景况是如何，我们去了解就好了。好，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那你看这一段经文，你必须要了解说，我们昨天已经谈过，就是整个雅各在描述什么呢？描述一个女子苏拉密女，苏拉密女，她在她的生活当中，她妈妈跟她们在生活当中，遭遇到，她的，兄长的逼迫。然后后来有一位牧人，有一位牧人来了，然后他跟这位年轻的牧人他们产生，情爱，然后后来这个牧人又离开了，所以他的心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在寻找，时时刻刻的就是在期待，非常强烈的心，他在期待 他的爱人回来，所以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 我心所爱的，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他。在这里所描写的是当他夜间躺卧在床上的时候，他就 日思夜想，他一直 在想，希望他的爱人入梦，然后他能够好好的好好的很具体的想到他所爱的，然后寻找他就寻不见，意思就是说当他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思想他的爱人，思想他的情人。可是当他在思想的时候，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满足，因为好像不是那么具体，好像就是觉得就像就是在梦中在想象而已，所以他觉得我在梦中，我在床上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把握到，我没有办法从我的想象当中 我就得到满足，对这份爱情的满足。所以他就起来，我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在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就是他起来，因为那种爱的那个激励和激动，他起来，他就是要寻找他所爱的人。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描写他在整个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当中 在找他的爱人。你可以去体会他那种心的迫切。然后你看，他说我找不到，然后城中巡逻看守的遇见我。你可以想象一个女子，她为了寻找她的爱人，几乎就是有点类似有点疯狂，就是看到人就是在问，尤其是看到那个巡逻的人，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某某人，我就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你有没有看见？然后当然他们说他们没有看见。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你可以想象出他那种心里的欢喜快乐，也就是说他在整个晚上他在思想，他在思念他的爱人，然后在整个行动当中他在寻找他的爱人，他处处在寻找他的爱人，结果他没有寻到，结果没有想到他一离开城中巡逻看守人，忽然间一转眼就看到他所爱的人就站在他的前面的地方，或是站在一个角落，蓦然回首，只见那人就站在灯火阑珊处，也就是说他心里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他就说我拉住他，我不容他走，领他入我 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也就是说他那份激动爱情，他对他的爱人的那种爱慕恋慕，他看到人欢喜得不得了，然后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这个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了解，就是说他在那边他就是要得到他的爱情，他享受他跟他恋人的爱情。那第五节又再一次提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再一次说不要激动爱情啊，不要就让他自己情愿，让他自己发出来哈。这段圣经啊，你可以说是指着那个女人哈，就是那位少女哈，她希望她的爱人对她的爱，对她的爱是她情愿的，当然也是指着，就是说这位男人他希望他的女人这位少女是情愿的，就发自心甘情愿的来接受这样的爱情。然后第六节那是另外一种描写，他是描写什么呢？描写这位少女在描写她的爱人，这位男人是多么的雄壮威武哈。所以第六节开始是描写她的气势。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云柱， 以墨药 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啊，当然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就是说在当时啊，在当时啊，游牧民族或者沙漠民族啊，当他们奔波很长的路程，他们不太可能像我们能够洗澡啊什么的啊，所以他们通常有那个墨药和乳香哈，啊，来让自己的身体的味道能够好一点点。然后这边有一个实在是不太容易了解的，就是形状如云柱哈，啊。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云柱哈，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他觉得他的这位男人哈，啊，他的爱人是非常的雄壮啊，非常魁梧哈，啊，就是英姿挺拔的样子了哈，啊。第七节看了，啊，是所罗门的教，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哈，也就是说这里面描写什么，描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好，我们前面说过哈，苏拉密女子跟她的母亲哈，可能遭遇到一些家庭的问题，家庭的祸患和难处哈，所以他们的生活有一点不太容易。后来他们遇到了一个男人哈，一个牧人哈，他们就尤其是这位苏拉米女子，她就爱上这个牧人。然后后来这个牧人走了啊，这个牧人走了，然后她在迫切的寻找。有一天那位牧人回来了啊，那位牧人回来，没有想到那位牧人居然是一个王啊，是一个君王。所以你在第七节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哦，她在寻找一位普普通通的一个牧人哈，一个男人，没有想到她所等待、她所寻找的是一个王哈。所以第七节看哪，是所罗门的教，视为有60个勇士啊，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哈，啊，那是就是一个王的教嘛哈，啊，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啊，防备夜间有惊慌哈，啊，也就是说这些勇士全部都是佩戴的。你这些勇士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要衬托哈，啊，衬托他的爱人哈，啊，这个所罗门王啊，他的地位的高贵哈，啊，他的权势、他的财力的雄厚哈，啊。好，第九节，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哈，啊。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哇，不得了哈，啊，那个轿柱是用银做的啊，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好，这里面很特别的描述了哈，很特别描述，就是说，哇，这个所罗门的轿子是非常非常的华丽，非常非常的高贵哈，然后形容是轿柱是用银的，然后轿底是整个是金的哈，啊，坐垫是紫色。我想我们最主要说要了解，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他的所爱的人的座位是何等的华丽啊，何等的荣美哈，啊。然后坐垫是紫色，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哇，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美的描述哈，啊。也就是说，他所铺的哈，啊，他所铺的那个毯子是所有耶路撒冷的女子对他的爱情，所以他是在众人的啊那种爱戴之下的哈。啊，然后你看看这女子居然迎接到这样的王，而且这个王是成为他的情人，他的爱人，你可以看见他在这时候他是多么心中多么的荣耀哈，啊。然后第十一节，西安的众女子，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戴上了哈，所以这个也是当时一个习俗哈，啊。当时习俗就是说，在婚宴的日子哈，啊，欢喜快乐的时候，由母亲给他戴上那个冠冕哈，啊。当然我们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所罗门他是他的母亲所深爱的一个孩子哈，啊，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看到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位女子她在寻找她的爱人。结果当他爱人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的爱人是一个王，而且这个王哈，不单是他整个权势、他财力的那个雄伟，甚至他也是众女子所爱的，是他母亲深爱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是充满着爱意了哈，在寻找当中，因为那份爱他在寻找， 如果我们要从灵异解禁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也是我们所爱的，我们的神也是我们寻找的。然后呢，我们在神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而且神对我们的爱也是等我们情愿哈，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来看看陈庚十岁哈，我们陈庚心得。今天我们看雅歌第四章啊，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那位女子在追寻哈，追寻那位男人呢，她所爱的爱人。那在这一篇我们看的是第四章，我们看的是这位男士，是这位男人哈，他怎么去欣赏哈，怎么去欣赏啊他所爱的这位女人啊，这位少女。所以在这边我再一次说明啊，他在这边是用当时的整个背景啊，当时的审美观哈，当时的对女性的那种称赞赞美啊，来表达他的感情的。好，我们来看啊，第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哈，就是我的爱人呐、啊，你实在是很漂亮，你甚美丽，你甚美丽哈。他连续讲了两次，就说你真是美，然后他就开始形容她的美哈。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好，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就是说在中东那个地区哈，在中东的地区啊，他们的头是用那个纱哈，所谓的面纱包子哈，然后整个这边哈，就是眼睛以下全部也是用面纱包子的哈，那只留了两只眼睛哈。你可以想象，就是中东的人哈，他们就是包着帕子的时候，包着面帕的时候，他留着两只眼睛，那两只眼睛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哈。然后你的眼在帕子内哈，就是你的帕子，然后就留了两颗眼睛，你的眼真是漂亮啊，就像那个鸽子眼一样，鸽子眼就是非常的非常的乌黑哈，就是亮晶晶哈，而且那个转动，那真是那个眼睛的那个转动的灵活，真的非常非常美哈。然后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哈，卧在激烈山旁。也就他的那个头发的那种浓跟密哈，然后那这微微的卷曲哈，非常非常美。然后第二节，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哈，个个都有双生哈，没有一只上吊齿的。也就是说，那个每一个牙齿都是很洁白哈，那像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出来，所以每一个牙齿都很洁白，然后呢牙齿都对称啊，没有一个掉的，是非常非常美的牙齿哈。然后你看第三集的描述哈，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就是它的唇很薄哈，很美哈，非常薄很美哈，然后也是涂上也是抹上那个口红哦，非常非常美。然后你的嘴也秀美哈，整个嘴型非常非常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它是讲到它的那个这边哈，就是太阳穴这边啊，只是它的头发，然后它的眼睛旁边这两块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哈啊，所以有点稍微的有点鼓鼓，然后非常非常美哈。然后第四节描写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哈，也就是说他的景象，他的景象，他的脖子啊比较长哈，也就是说他的脖子比较长。我们通常形容因为漂亮女生呢，就是他的景象啊，他景象是很好看，然后有点长哈。然后你看他的描述就说，哇，他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意思就表示他的景象蛮高的哈，伸起脖子，他脖子非常非常好看哈。然后其他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盾牌，这有一点夸张的描述了哈，就是他有带着那个锦链嘛哈，而且那个在中东地区，他们戴的颈链应该不像现在的一条项链，它是一串一串的那个环带戴在上面，所以它整个景象非常好看哈。 好，那第五节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他的描写就是当时的情况，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欧美或是一些比较所谓的盛宴的时候哈，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哈，就是母鹿双生的。他描写他的乳房哈，这个我们必须要我们能够了解嘛哈。无论在盛唐的装束哈，或是在当时中东的装束，甚至现在在西方的装束，他们都会让乳房哈就上面有一部分露出来哈，让人家感觉那个乳房的那种所谓的丰满哈。其实我必须要说明，其实对这样的描述哈，尤其是所谓的乳房，这个是算是第二性征的哈。那第二性征它最主要是表示它的生育的能力很强哈，繁殖的能力很强哈。好，所以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描述啊，就是从这位女人她的整个身体哈，在当时的描述哈，就这样子。然后第六节开始，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岗去，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起的时候，也就是说她看到她的爱人的美好，所以她就是往那个有香气的哈，那种香气散发的一个地方去哈，因为他觉得他的爱人就在那边哈，然后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慢慢的等到一天哈，一天太阳啊下来，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可以谈情说爱的时候了哈。然后我的佳偶，你的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他再一次描写她这位女生很漂亮很漂亮哈。然后第八节就换了一个口气了，换了一个口气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哈，也就是说跟他一起去哈，两个人结合然后跟他一起去。然后从亚玛纳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那这里特别要描述，就是说它是从一个非常雄伟的山冈哈往下看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也会说高高的山岭哈，高高的山啊，就是高高的山岭上哈，从高高的山岭上我们来看这个事，就表示这位新郎哈跟这对新妇啊，他们是站在一个气势很雄伟的山岗上哈，那很有意思，对不对？你看他绝对不会说小山坡然后小山丘，而是站在山岗上啊，这个就让我想起很多很多的我们传统的所谓的情歌了哈，就是描写了他是从高岗上过来了，怎么样啊，这意思也是这样子啊。而我们的爱情绝对不是在土堆上面或者丘陵或小山坡，而是在高岗上面，而且是什么样的高岗？是雄伟的一座山哈，而且在那座山有狮子洞，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能力的雄伟的哈，是从高岗上往下看啊。这个当时的描写，我想几乎所有的那个情歌的描写，很多文化的描写都是这样描写哈，就是那个爱情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哈，而是在一种气势当中哈产生这样的爱情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哈。好，然后接着他描述那种感情啊，真的是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啊，我妹子，我心腹哈、啊。你看，他们通常称呼也就是妹子、心腹哈、啊。就像在很多很多文化都这样哈、啊，把自己的所爱的人称为就是妹子哈、啊，妹啊、就是妹妹哈、啊。然后可能新郎就是哥哥哈、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就是。非常甜蜜的哈，非常甜蜜。那除了妹子以外，他说我的心腹就是我的 妻子哈，所以这边已经改成心腹了，不是家偶，而是我的心腹，所以表示他们的关系已经进了一步了。好，进了一步，然后就这位男士就描写他对这位心腹啊，对他的新娘的爱心。他说：“你夺了我的心啊，你夺了我的心，你把我的心全部掳过去了，我的心都在你身上了。”你用眼一看，用你向上的一条金链，你就夺了我的心。你知道那眼睛一看，然后我就被你的眼神迷住了。然后你戴了一条金链，就那种美哈，就戴在那个颈项上，戴在胸怀上的那一条链子，你就把我整个就是迷的，就是反正就是把我迷倒了。我一下子想不出那成语了哈。就是真的就把我迷倒了，因为我看了你，你眼一看我看到你的眼神，然后你就把我的心夺了，你就把我整个人迷倒了。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瓶，所以在这人情人眼中出西施，就是你是最美的。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啊！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香气。这个人对他来讲，就是说他这位心腹是绝对全然的美好。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紧，然后封闭的全圆啊！这个也是很特别描述。也就是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我的心腹。他到目前为止没有接触，没有开放给任何一位男人哈，他的心是关得紧紧的，他就像禁闭的井，就像封闭的泉源，就像关锁的源一样，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啊，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好，他这个他的花园是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花园，然后没有其他人进来采集过，没有其他人进来这个花园当中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位新郎他就很高兴，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进到这位女人，这位少女的心中，成为唯一的进到她心中的一个人。这个描述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就是那句话叫做蓬门今始为君开，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那个心是多么的美。第十三节，你园内所种的结的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且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一切上等的果品。好，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所以在这边他所描述就是说那位女人那位少女未曾对任何男人开启的那个心中的花园是多么多么的美，非常非常美，在那里面有非常美的果实，在那里面有非常非常美的花朵，在那里面有非常非常美的香非常美的那种弥漫的香气的花朵而且在当中，在这个花园当中有一条泉，活水的井是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非常非常美然后十六节是一个很特别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让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所以这边又是那个心腹他所想的，或是从他的花园中花园，这个花园他自己的一种所谓的一个拟人化的表达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花园就从来没有人进来，是非常美的，照顾得非常好的。哎，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你就让我这个花园里面的那个花茂盛，然后让花的香气能够散发出来然后最后一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你看，愿我的良人进入属于他的花园当中，吃他佳美的果子，享受那爱情的美食 你如果从灵异解经来，当然你可以解释说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你也可以说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宝贵，神是如何的爱我们，我们全然的爱神，神也是同样的全然的爱我们。而且如果从灵异的解经，你也可以看见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人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一起享受我们生命的美好。其实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就像后面最后一句所说的，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里，园里，也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良人，属于神的，让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奉献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能够成为对人有帮助的，的确是非常非常美。我觉得我们从灵异解经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文学，从整个文化当中，我们欣赏雅歌之美。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我们看的是雅歌第五章，雅歌第五章，同样的原系是昨天我们看的雅歌。我们知道雅歌是一个情歌，是一个情歌，描写爱情的诗歌。其实当我看雅歌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有一点像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的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其实在诗经当中描写男欢女爱的，它的描写比我们看的雅歌更深，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背景，那真的是你如果不了解那个先民他们是怎么用一些比喻来描写爱情，真的是不容易知道。相较之下，雅歌是比较容易懂一点点的。那当我在谈雅歌的时候，我昨天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但是忘了，那今天我就先跟大家讲一讲。那其实雅歌是谈男女之间的情爱，但是雅歌他谈男女之间情爱可以说是很干净，绝对没有那种淫乱的那个思想。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因为在早期，就是在上古时期，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他们是可以说是一谈到性之间的东西，是他们是非常淫乱的，非常纵欲的。例如巴利，巴利的神庙，巴利神庙，因为巴利他是迦南地的当地的一个神，那这个神他是用女性来取悦自己的，所以在他的神殿里面养了很多很多的童妓，就是童女就是少女的妓女，甚至是孩童的妓女，那是要供给那个敬拜巴利的人来行营的。那巴利的太太叫亚瑟拉，亚瑟拉的神殿很自然而然就是有男妓，就是也是一样是童妓的，就是男童当妓女，也是为了要让那些来拜亚瑟拉的行营。那不单是这样，你在印度的宗教里面也是同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很多很多的宗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信仰的关系然后淫乱行淫。但是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是淫乱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这是在整个比较大的主要文化当中谈到信仰一定是跟淫乱跟色情分不开的，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那是一个男女之间非常纯情非常纯真的爱，没有所谓的那个性欲在里面，没有太多的纵欲淫荡在里面。好，这边我昧着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前面这一段是真的是比较 非常含蓄的描写，描写什么呢？描写就新郎啊，新郎跟这个新妇啊，跟着新娘他们在一起，然后这个新郎就进到啊新妇的所谓的花园里面哈，然后采集里面的墨药和香料啊，吃了他的蜜房和蜂蜜。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新郎他就享受新妇所给予他的爱情哈，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是隐喻的隐喻着他们之间的那个婚姻的那种享乐哈。那我特别要在这边说明，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这个并不是说新郎招呼他的朋友说你们跟我一起来喝，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解释不了那个前面的意思了。这个是属于这个诗人写诗的诗人对于那个新妇跟新郎告诉他们说，我的朋友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意思就是说这个诗人站在一个写诗歌的一个角色算是第三者在告诉这一对新妇说，你们好好的享用你们的爱情，好好享受你们的爱情。那第二节开始很特别，非常特别的描述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个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提到类似的描述，就是说他半夜起来要找寻他的良人哈。那第二节开始是那个新娘啊，新娘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个“我心却醒”跟我身睡卧，我心却醒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就表示说他身体睡着了，但是他心一直醒着，因为他在期望。那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我睡着了，但是我被惊醒，我被惊醒。为什么惊醒呢？是我良人的声音，因为他在敲我的门，他在敲我的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人，我的哥哥，我的完全人。你看他形容，第一个是我的妹子，第二个是我的伴侣，我的新娘，我的鸽子就像悬梁的样子，我的完全人，我的完全人，因着你我们得到完全，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个就是描写在深夜的时候，深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就是在深夜的时候露水是它蛮冷的蛮寒的哈。那他这位新郎就是很希望能够进到这位丈夫很希望进到他的妻子的房间，因为他自己已经就是在夜晚当中他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意思就是他主要的意思是描写说这位新郎他的处境湿跟冷，他盼望进到这位新娘的房间里面得到温暖，得到慰藉哈。可是这里面就出现一个状况，这是第三节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位新娘这位情人，他居然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么能够再穿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意思就是真的是他有一个借口，好像有一点给自己借口有一点好像是说，哎呦，你这样子让我怎么办呢？因为我衣服都脱了，你要让我再穿吗？我洗了脚怎么再玷污呢？这个真是在一个在感情当中，一方面我们可以解释说那个感情已经不再这么炙热因为前面我们一谈到哇，这个女子她就拼命起来要寻找她的情郎可是在这边她听到了情郎的声音，她居然说我衣服都脱了呢，你要叫我再起来你叫我起来给你开门我衣服都脱了呢，我洗了脚了，怎么再玷污呢？这个就是一种表示，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有百般的理由告诉耶稣基督说你不要进来，因为我已经不洁净，而且我觉得我还能够让你进到我心中反正就是一个所谓的借口。这时候你看，我觉得这一段圣经是描写的很特别，他就是说我已经脱了衣裳我在灵在属灵方面，就是他有一种懒惰不愿意不是那么心甘情愿这时候他看到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可是他看到他的那个良人他看到他的新郎就是这么 这么迫切这么坚决的要手穿过那个门洞，因为以前的门可能有一个门洞啊，可以伸进去打开那个钥匙啊，打开了钥匙，可是他看到伸进来然后打不开钥匙，他心里面就动了心啊，所以要起来帮这个他的先生啊，帮他良人打开这个门。那每次看到良人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和合本圣经在应该是1901或1904年，就是在100多年前翻译的哈，所以当时写的字蛮文雅蛮含蓄的哈，所以男女是称为良人哈，良人就是我的先生哈，我的爱人哈。然后他听了这样事情，他看了这样事情，他起来哦，他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因为这个是指着一个女人，一个女性啊，她在睡觉之前她要保养她自己，那保养她自己她当然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乳霜什么哈，她是用墨药，用墨药她可能是滋润她的身体，滋润她的手，所以当她起来的时候她两手有那个乳液哈，就是墨药的乳液就沾到那个门把哈，门栓上面，那这是很特别的描述哈，我的指头有墨药滋滴在门栓上啊。当然在灵异解经里面，墨药就描写耶稣基督的死哈，因为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身上裹着墨药哈，但是大家了解就好了哈。那第六节很有意思，第六节是我开的门，结果我的良人已经转身走了，已经他走了哈，然后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意思就是他的离去让我心下沉，他的离去让我很难过啊。我寻找他找不到，我呼敲他，他却不回答。然后这边第七节，城中巡逻看守遇见了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夺取我的披肩。这里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描述，在前面他在找寻他良人的时候，他在找，他在城里面遍地寻找，然后看到那个巡逻看守还问他说你有没有看见有良人，可是这时候巡逻看守人看见他，打了他，伤了他，甚至夺取他的披肩，夺取他的披肩就是所谓的面纱了哈，意思就打了他，伤了他，侮辱他了哈，羞辱他，因为他们觉得这时候这位心腹啊，就像一个夜间哈行为不正的妇人一样哈，因为在夜间还徘徊在外面，所以他们就殴打他，侮辱他，甚至是玷污他了哈。但是无论如何，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愿意情不心不甘情不愿的，不愿意为他的新郎开门，就到这新郎走了，他要寻找这样的新郎的时候，在这过程当中他的蒙羞哈。好，那换一个角度，这里是另外一个角度哈。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慈爱成病啊，我因慈爱成病。然后第九节是另外一个描述哈，另外他第九节等于是众女子啊在旁边啊在问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意思就是说你吩咐我们，难道你的良人有什么了不起吗？这也是等于就是在诗歌当中，在问答当中衬托出这个良人的那种尊贵，那种荣耀哈。然后接着就开始描述说他这位良人如何哈。那他这种描述，说实在话，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哈，我们真的不太容易去了解。我们就知道说，在他们的文化，在他们的文明当中，他们是这样描写哈。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就表示他的皮肤是红润的哈，洁白红润的，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哈。他的头像至今的精致，他的头发厚密累赘哈，黑如乌鸦。有的哈，真的是形容那个颜色，有的是形容他的面貌哈，他的面貌发光，他的面貌的荣耀哈。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就是表示他眼睛非常明亮，黑白分明非常分明。 他的两腮如香花，香花旗啊，如香草台啊，他的嘴唇下百合花，且地下莫要枝。这里最主要的是描写他的腮跟嘴唇哈、啊、所发出来的芬芳啊，他的语气的芬芳啊，他的两手好像金管先前水苍玉啊，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先镶嵌蓝宝石啊，这也是描写他的身体的那种尊贵跟荣美哈。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座上，他的形状像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哈。这也是同样描写一个人的身体了哈。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了解他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回到历史来看了哈。这个真的不太容易啊，回到他的文化当中不太容易哈。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说，他描写他对他的良人的那种描写是十分的清楚，十分的透彻啊。他的口极其甜，甘甜，他全然可爱，一路上什么重泥沙，这就是我的良人，这就是我的朋友，我的密友哈。那我们从这里，我们最主要就是了解说啊，众女子哈，他们在说你要。我们帮你找你的良人，对不对？但是你的良人有什么强的地方啊？你的良人是谁啊？你告诉我们嘛，哈！你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去找他。我们从这一段哈，也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灵异的解经，就是谈到，就是说，当别人问我们你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他，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样的主哈？我们的主对我们他是爱我们的哈。他是充满着慈爱的，他是充满着善良的哈，他为了我们而牺牲自己哈，我们就必须要很清楚的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哈。这个也是这个妇人他在回答别人的问话的时候，他对他的良人是十分的了解哈。那我们也要问，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对我们的神是否有这样亲密的了解哈？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啊，今天早上晨更的经文，雅歌第六章。雅歌第六章，我们还是一样哈，沉浸在那个深深的爱情里面哈，我们来去体会哈。那有时候看圣经真的是急不得啦，因为你要去思想，你要去体会那种情境哈，你要欣赏那经文之美啊，从字里行间里面你看到那个爱哈，我们来看看哈，今天我们的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还是一样是男女哈，男女他们对唱的一些情歌哈。第一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啊，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啊。这个是在整个诗歌当中哈啊，有一种安排方式，就是好像有旁人在问哈，旁人在问。然后那个女主角在回答哈，所以前面第一节等于就是旁人在问啊，问把那个问题带出来，然后第二节就谈到那个新娘怎么去回答，她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哈，到香花旗哈，到香花旗其实最主要不是描写那个旗啦，不是描写那种香花的一个园哈，一个园子哈。而是描写香花那种芬芳哈，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哈，然后在吐露芬芳的地方，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喻哈，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这园中是谁呢？就是他们的情爱的花园里面的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哈。其实这也是一种隐喻哈，这种隐喻就是在那盛开的花朵当中哈，在那盛开的爱情的花朵当中哈，他在那边牧放群羊。那这句话很重要哈，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哈，这是讲到说，在爱情当中彼此之间的相属哈，那个丈夫属于妻子的，妻子也是属于丈夫的。两个人没有自己的，是完完全全是属于对方的。那我谈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本神学的巨著啊，马丁布伯写的 I and thou， 我与你啊，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谈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马丁布伯他非常强调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我跟 理的关系，就是两个人直接面对面，没有他，没有他，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把神当成他第三者，神永远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与你是我们直接面对面的关系，而不是神变成他，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在我们在处理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我们跟神的关系，弟兄姐妹神以外的事情都是他，只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直接的，所以我们在对话当中，我们在讨论一些思想问题当中，我们跟神是直接的关系。好，第四节，第四节是进到那个良人，就是那位男人，他在称赞他自己的妻子，所以说我的佳偶啊，我的佳偶，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太容易描写明白这种描写了，因为德萨是一个城市，算是北国的一个非常优美的城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的一个非常优美城市。那我们从今天来看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了，因为通常看一个城市，通常像耶路撒冷这么美，我们是在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我们往上看的时候，看到耶路撒冷的那种雄壮威武那种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地理社会我们不太容易了解的了，但是这里描述就是说，我的家，我的女人，她很美，美得像什么呢？美得像北国的最美的都市德萨，也像南国的耶路撒冷这么美啊。可是很有意思，他写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他不单是谈到他的女性的美，也谈到他的荣耀哈，他的尊荣哈，他的尊荣。也就是说你可以让人感觉，就是说当他称赞他的美的时候，不是真的就不是光是没有荣耀的那种柔弱的美，而是真的是有能力的美哈。然后第五节是很特别的描述，这是真是诗歌的描述，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为你看我就让我惊乱哈，就是小鹿哈，小鹿在心里面乱撞哈，也就是说他非常的爱慕，所以只要这位佳偶回头看他，他光是一个眼神就让他勾魂摄魄，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然后又开始描写，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也就是说他头发非常的美，整个头就像一个山，然后头发就是从这山上这样子垂下来。再一次的描写，你的牙齿很美，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就是讲的牙齿很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个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真的也是不容易解释，有的是说两腮，有的是说额头，有的是说太阳穴，反正就是说就描写说他的容貌，非常非常美。然后第八节第九节蛮有意思，他说纵使有60王妃80妃嫔并有无数的童女，也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的女人，我的鸽子我的王前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其他的都是外人，只有这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宠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就表示说他远远超出其他的妃嫔，其他的女子是何等的容美，何等的受宠。好，这里又谈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是谁呢？这里面你看他的翻译整个就是，我们来看看在现代翻译当中，他说那看来像黎明那看来像黎明，美丽如月亮，光明如日头，然后威武如游行的众星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指着他所爱的那个人了。然后这边我下入葡萄核桃园，要看谷中青叶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这是在 描写这个爱人哈，他回到他下入核桃园，这个核桃园很特别，有的是描写是杏花的园哈，要看在谷中青绿的植物，青绿什么叫做谷中青绿的植物，就是看看刚刚发芽的嫩绿的植物，然后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最主要就是来描述说那个爱情盛开了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哈，那不知不觉我禁不住的发抖，你使我心里渴望爱情哈，如敢战车上阵的勇士等待战斗哈。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他那种迫不及待的描述是用当时的一种背景来描述，这个我们实在是不容易了哈。好，最后那句也是很特别，最后那句很特别，那个女子众女子围着哈，围着那个新娘哈，然后这边翻译是说回来回来苏拉密尼，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哈。这是众女子说跳吧舞吧苏拉密的女子啊，你舞蹈吧，好让我欣赏你的舞姿你的方式。好，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苏拉密尼，苏拉密尼就是所罗门这个名字的女性的写法哈，女性的称呼。所以苏拉密尼其实在某种观点来等于所罗门在影射他自己哈。所以回来回来苏拉密尼，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得观看你哈。就众女子说跳吧舞吧苏拉密的女子哈，就是这个整个雅歌当中的女主角，你舞蹈吧，还让我好让我欣赏你的方姿。然后后面那一句很有意思，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尼，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那马哈念，马那哈念是就是指着当时的就是军队，然后军队列成两列，然后中间有一个女子在跳舞给他们观看，你也可以说翻译成两旁的观众，有两旁观众在观看，那个叫马哈念，马哈念两排，然后中间在看，那叫马哈念。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等于就是说，哎呀，女子们说你跳舞啊，你跳舞吧，新娘苏拉密尼，你跳舞吧。那后面的回答，后面的回答，新娘说，当我在两旁观众中跳舞到，你们为什么要看着我呢？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你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意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看我跳舞，就像那两旁的那个观众在看中间有人跳舞的那种心情那种样子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跳舞是为我的新郎而跳的，是为爱我人而跳的，而不是为这些大众而跳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就是说，我的爱情不是随便的，我的爱情不是放荡的，我的爱情是单单为了爱我那个人所献上的。其实这里面也是谈到如果我们要从灵异解禁来讲，这也是谈到我们对神的专一哈，我们对神的专一哈，我们单单的仰望耶和华，我们单单的信靠他，我们单单得着他的救恩，其实就是这样子哈，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专心的跟从神，就是这里面所要表达的。我们专心的跟从神，我们只愿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这世上的一切而活哈，这是非常美的一种爱情哈。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今天晨更我们来看雅歌，雅歌第七章，雅歌第七章第八章，最后的两章。那我们今天看雅歌第七章，那我就先说一下，因为雅歌第七章它有大概一半以上的篇幅是描写女性的身体哈。当然我是觉得说他这样的描写我们也不要想太多哈，也不要带着一种所谓的色情的看法来想，我们就是把它想成你就是看一幅画哈，一幅有名的油画，那画的是裸体的美女，或是你就是看那个希腊女神的那个画像哈，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不必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因为通常在雅各第七章是一般人哈，尤其是我们的比较传统保守的文化里面，我们不太容易接纳哈，也就是不太自在去看这些东西了哈。 好，无论如何我们来看看第一节，王女啊，王女啊，这是谈到啊，谈到就是她身份的高贵啊。以前是讲心腹，那这次是讲王女。王女是什么意思呢？啊，一方面可能是那个君王的女儿，是 king's daughter 啊，君王的女儿。啊，另外一种翻译叫做 the prince's daughter 啊，就是那个王子的女儿哈。那另外一种翻译干脆就比较简单，就是 princess 哈 ，princess 就是公主啊，公主就是无论如何这个表示她身份的高贵哈。然后我们来想象那个画面，就想象你看一幅那个西方的油画。好，第一个谈到你的脚哈，从她的脚往上看哈，因为既然是往里了嘛，你不可能从头往下看。好，而是从脚往上看哈。好，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哈，是描写她的这个王女的脚在凉鞋，这个是 sandal 了哈 ，sandal 就是在她凉鞋当中是何等美好，这个我们可以想象的画面哈。啊，凉鞋就是绑带的鞋子哈，或是就反正就不是包密的哈。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然后就渐渐的往上看哈，当然脚看上去再来就是腿了哈，然后这边说你的大腿圆润啊，这圆润是指着那个曲线很美好哈，好像美玉啊，是巧匠的手所做成的哈，意思就是说他的腿是很圆润的哈，很修长的哈，那个曲线很美的哈。就是这样的描写啊，你就知道说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些女神的样子，然后在西方的油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腿上去就往上看了，就看到哪里呢？看到肚脐啊，肚脐如盐杯，不缺调和的酒啊，就是那个肚脐也是很美啊，在腹部中间的一个肚脐非常非常美啊，不缺调和的酒，因为肚脐是一个。凹陷的一个地方嘛哈，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个肚脐像是圆的杯子哈，装酒没有问题的。然后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哈，这个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啊，周围有百合花，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哈，可能有些人是描写说那个腰的那个款摆哈，那个腰的摆动，另外有些人是描写说因为腰通常就是露出来嘛，在他们那个中东的衣服当中可能腰是露了一截哈，可能这个地方它被晒成那个像麦子的颜色一样哈，周围有百合花。好，那腰看上去再就是乳房哈，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啊，双生的哈，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描写了哈。然后再来胸部看上去，再来就是颈项嘛，颈项当然他们的颈项通常就是比较修长啊，所以颈项蛮好看的。然后你的眼目像西斯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哈，所以眼睛是水汪汪的。然后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士革的利巴嫩，也就是说他鼻子也是很坚挺的哈。好，那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哈，也是一样，非常非常就是就像女王头了哈，就像那个野柳那女王头一样哈。然后你头上的发饰啊，紫黑色的，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蓄住了，因为那个头发这样卷曲啊，稍微卷曲这样下来哈，真的很美啊，看着这个王啊，看着王的心都被迷住了哈。好，那我们从这里哈，当然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就从这样的描述，你去想象这位心腹，这位王女在她的良人当中的眼睛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美好了哈。也就是说，她用最美的来形容啊，她的心腹哈，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美好哈，毫无瑕疵的哈。好。所以就像第六节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哈，何其美好哈，让人家看得非常欢喜快乐哈，当然这里面很多很多属于那个情爱的那个描述了哈。第七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如同棕树，棕树就是很修长嘛，很修长很漂亮， 然后呢，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因为这个棕树通常就是，其实就是像那个椰枣啊，它上面会长那个枣子哈，那它良乳就是在那边很丰满的，能够结实累累。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就是这个新郎就描写他要去得着这个心腹，得着他的佳偶了哈，就是要掳掠他。然后第九节，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我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啊。这个当然我们从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个当然是指着他们的亲吻嘛，对不对？他们亲吻一种深吻哈，不是浅浅的吻，不是浅浅像礼貌亲嘴，而是深吻哈，深吻在那享受那个深深的爱情哈。所以你就了解，就是说在这里面是描写那女性的美，还有她的艰深的爱情。好，其实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想跟大家讲，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非常干净的，其实不应该是产生淫念的哈。那我自己深觉得说，我们的信仰真的跟其他信仰不一样，因为其他信仰、其他宗教有很多很多，到最后都缠上那个淫荡哈、放荡纵情哈。可是我们的信仰不会是这样子哈。好，那再来就谈到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哈，因为我的良人太爱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里面就慢慢慢慢谈到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爱的关系的哈，那种情爱的关系。那这里谈到就是说能够在一起享受性爱的哈。十二节，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就是说早晨起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情有没有结果了，我们的葡萄有没有开花，我们的石榴，通常石榴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我们的石榴有没有开花，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就是说在那边他们就是来享受爱情的果实了，尤其是在十三节，蜂茄放香哈，蜂茄是在当时的历史当中，尤其是在创世纪，我们就看到哈，蜂茄是代表那有点类似春药了哈，就是催情的哈，蜂茄放香就是说那个就让他们之间的性能够更激情的更完美哈。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哈。在他生命当中，许许多多丰硕的果子哈，丰硕果子，他的生命哈，就是为这位良人所预备的哈。所以我们看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当一对男女他们之间的关系进到一个地步，绝对就是。那种所谓的性方面认识，所谓性方面认识就是说他们当中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阻隔了哈，彼此之间是完完全全的贴在一起的。其实我再说一次，圣经里面提到说神认识我们，他的认识不是指的知道我们表面，而是知道我们内心。而当神认识我们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他通常是表示就是说神跟我们能关系十分亲密，那种关系就如同男女间的关系哈，非常非常亲密，中间毫无拦阻，毫无隔阂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懂得雅各所描述的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还是觉得很奇妙啊，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如果从圣经来讲，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神认识我们，就如同在性方面认识我们，跟我们之间关系就是这么的毫无隔阂，就是这么亲密。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绝对不会产生像其他宗教当中那个放荡邪淫的事情。我自己想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非常奇妙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绝对不会像其他宗教有男妓有女妓然后甚至各种不应该有的性行为在其他宗教里面都会产生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的亲密，但是也是十分清洁的 兄姐妹平安，我们先看雅歌第八章，也就是最后的一章。我们来看看最后一章整个结局，整个结果所描述的。第一节，第一节是蛮特别的，第一节蛮特别的。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弟，像是我母亲来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为什么 有这一章呢？因为我相信，像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社会规范跟我们这边应该是一样的哈。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在公开的地方然后牵手啊，然后卿卿我我啊哈，然后有各样的爱情的动作哈。因为如果你跟对方没有一点关系，然后也没有进到婚姻的阶段哈，然后你在外面这样的卿卿我我的话啊，通常是会被社会舆论所指责的，甚至有那个可怕的那个刑罚等着。那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我真巴不得我的爱人呢，就像我的兄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像我的兄弟的话，我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我就名正言顺哈，我可以在大街上，我可以牵着他，因为就像我的兄弟哈，就像我的哥哥、我的弟弟一样，而且呢，我跟他亲嘴哈，脸颊贴着，有比较靠近的动作，谁也不能说什么哈。其实他这里面他的描写就是说，当我们还没跨过那个婚姻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纵情的享受哈。但是如果你是我的兄弟的话，那我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可以在街上，我可以对你撒娇，我可以牵着你的手，我可以有各样的比较亲密的动作哈。好，第二节，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好，这边他所描写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可以公然的就带你到我母亲的家哈，那我们在那边可以享受哈，享受男女之间的那个情爱哈。喝石榴汁，通常喝石榴汁，它表示就是那个情爱了哈。然后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哈，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哈。我们看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的写实的一个描述，因为男跟女的他们拥抱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这里讲的是拥抱，是指是在床上的拥抱，就是这样，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抱住，只是男女之间非常甜蜜的一个亲密关系。然后第四节又来了，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里面简直就是雅歌的一个非常重要旋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其实这个一而再再三说明就是说，男女之间的情爱不是勉强的，不是其他因素的，而是自动自发的，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男女之间的爱就是一种情愿爱，对男方来讲也是一种情愿的爱，对女方来讲也是一种情愿的爱。我们感谢神，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么甘愿的，心甘情愿的爱我们。那我们呢？我们是否也心甘情愿的回报这一份爱？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祈祷，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祈祷。为你祈祷就是说，在苹果树下，你母亲在那边怀孕，然后在那边就是经历了要怀孕，然后经历了十月怀胎，然后把你生下来的一个辛苦了哈。所以这边讲，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哈，因为你的母亲就在那边怀胎的哈。那我们今天来到你母亲的怀胎地方哈，我们彼此在那边享受哈，享受那种男女情爱哈。我们真的感谢，就是你的母亲把你生下来哈，我十分珍视，十分感谢这样的恩情哈。 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烈焰。好，第六节第七节通常是雅歌，人家看雅歌所谓的最高峰的描述就是第六节第七节，他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手背上如戳记，也就是说你把我就放在你的生命里头，我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残忍。这是描写就是说爱情像死一样，像死一样，就是它一临到你的话你就不可能再离开死亡。然后记恨如阴间残忍，就是说记恨就是说我抓到这个人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把他放出去了，我牢牢抓住这个人，死跟阴间就我牢牢抓住这个人，我不可能再把他放出去了。然后呢，爱所发出来的火焰，爱所发出来的那个能量，那火焰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也就是说是神所赐予我们的那种烈焰，非常非常强烈的，是谈到爱情的非常非常强烈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里谈到说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意思就是说纵使像整个海洋的水，整个海洋水也不可能把爱情淹没掉。然后呢，整个大水，大水轰隆的大水也不可能把爱情熄灭。所以就强调爱情的力量，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就是说，也就是说爱情不是用钱来换的，这是谈到一个神跟人之间爱是十分十分的强烈，十分十分的甜蜜。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当神跟人之间的爱产生的时候，是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进到爱里面了。所以我觉得那百分之百的纯爱，神跟人之间爱，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种爱。好，那再来看到另外一种描述，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前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这个是有点回溯这个心腹她在成长过程当中，当她还小的时候，她的兄弟保护着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就还没成熟嘛，人来提前日子，我们当为她怎么办理？第九，她若是强，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心很坚定，他不会随便的就开放让人家进来，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我们在那边保护他，然后让他能够就是很荣耀。他若是门，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会打开来，那既然他会打开来，就是说他开始会选择接纳男人的时候，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就是不要让他随便的就是让一个男人进到他的生命里头，进到他生活里头。好，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就是说当这位女子她是一个墙，然后呢她的两乳已经长成的时候，那时我在她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意思也就是说那时候我就不必再这样保护他了，因为他已经成长，他已经成熟了。十一节后面那也是很特别描写的，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也就是说所罗门他有一个葡萄园，如果他把这葡萄园交给看守人，那他要交1000舍克勒，他要交1000舍克勒给看守人。然后他说明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我自己管理，我自己看守。所罗门啊，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人。意思就是说，我完完全全把我自己的在葡萄园所种植的，在葡萄园的辛劳的，我全部给你，你不用 用钱来买我的爱情，你不用用钱来买我生命。你可以把那一千舍客勒归你自己，不要给我，然后你把200舍客勒归看守国之人。这个是呼应着前面的，呼应着前面说我的爱情不是可以用钱来买的，你不必为了我的生命你付出你的银钱。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有点像是谈说，哎呀，你不用付聘金了，我就是爱你，我就接纳你哈。你是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哈。再次谈到，就是说他会对他的良人的爱哈，他对他良人的爱，然后对他良人爱，然后众人都听到这个良人的声音，他也希望说他也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最后一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啊，求你快来哈，我的良人，我的主啊，求你快来哈。像什么呢？像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你可以想象，就是说羚羊跟小鹿啊，他们赶快来到这香草山上，然后在这香草山上就享受那一份平安，享受那一份宁静，以及享受那种芬芳，以及享受那种饱足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深刻的感觉到，就是说这是描写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十分甜蜜的爱情啊，十分亲密的爱情。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就是如此的亲密，就是如此的甜蜜哈。当我们能够认识神，有这样的亲密跟甜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而且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我们就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好，当我谈到这边的时候，说实在话，我今天早上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是分享到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观念，往往是从我们父母亲所给我们的，或是整个成长过程当中那个长辈可能老师或什么师长所给我们的，然后塑造成我们对神的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观念并不是如此亲密，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他是一定的道德标准，随时随地要刑罚我们的，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神他是溺爱我们的。其实我觉得信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神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把我们过去所背负的文化或是各方面社会化所累积的对神的观念，我们慢慢慢慢的重新的调整，直接面对神，去体会神爱神的美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了解神十分亲密，你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你也知道出于神的没有一件事对我们没有益处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体会这样亲密的爱。